大家好，感谢今天参加会议。那我再看一下，再给几分钟大家，慢慢等一些其他的听众加入。Mark，我想确认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录音了吗？是的，我正在做录制，可以，现在可以开始了。好的，那现在时间是6:30，我正式宣布会议开始。好，各位晚上好，感谢参加今晚的会议，这是我们的公众宣传启动会，由洛杉矶橡树保护许可证更新。首先呢，我说一下有关会议的须知。那我们今天提供西班牙语和中文的同声传译，需要使用这个服务的话呢，请通过 Zoom 的应用程序、电脑、平板、手机端。那电话拨入的用户呢，无法使用传译的功能。那通过电脑参与会议的朋友呢，请在 Zoom 下角找到传译的图标，点击后选择你需要的语言。通过移动设备或平板参加会议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带有三个点的更多的图标，选择语言传译，然后选择你的语言。今天议会的洛杉矶规划部团队成员，当中包括有 Ever Rojas，他是规划局副局长，以及是 Mark Howick。社区研究北区主管规划师，以及是本人 Karen Chen，我是在 Mark 领导的北区社区研究团队工作，主要负责橡树保护许可证的更新工作。那今天我们还有就是西班牙语和中文的翻译。本次会议的议程呢，主要包括介绍橡树许可证的背景信息，说明项目范围，阐述工作流程以及公布后续步骤。演示会以后呢，我们将回答一些问题。那不，首先呢，我们先进行一个民意调查。那了解一下今天参议会议的人员的构成，以及是哪些群体没有参加。那以便呢，我们后续开展针对性的宣传。那么现在呢，启动投票程序，我们需要了解你所在的社区的信息。那我想知道，就是现在。您所来自的社区，就是您是来自于哪个社区的？好，那50%，55%，没错没错，本次是在会议正在录音。71%。快完成了，85%。好，那看起来呢，我们的速度似乎慢下来了，91%了啊，就差3位朋友。好，那 91%，非常棒，三位朋友，好，还来多两位，多两位同参与，那我们这个完成率94%，非常理想。那从结果来看呢，今天与会者来自 Altadena 的比例最高达33%，还有来自 Cango Canyon、East Pasadena、La Crescenta、Montrose、Santa Monica Mountain 地区的朋友，那以及呢位在名单的其他非建制地区的人士，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城市的与会者。好，谢谢，感谢大家的参与。那现在呢，进入项目背景介绍环节。首先，什么是许可证呢？许可证是由管辖机构签发的官方文件，那用于批准特定的活动，包括商业运营、建筑施工以及影响受保护的橡树等行为。洛杉矶县规划局部门呢，负责签发与土地相关的许可，其中包括橡树保护许可证。该许可条款呢，收录在所有的许可要求的区划法规中。那么现在呢，将橡树保护许可证的相关链接放在聊天框当中。现行的橡树保护许可证，简称 OTP，是在1982年颁布的。那目前大家看到的是，自从1982年以来，洛杉矶县规划部门受理的所有许可申请的统计图表。那该条例呢，通过要求，就是在洛杉矶非建制区社区内呢，计划对象树保护区内的树木进行任何影响时，都必须获得许可，从而呢，保护橡树的资源，在这个面板上呢，你可以看到被移除、被侵扰、修剪、替换，或者说补种的橡树，以及是移植的树木数量的统计。在这张图表中呢，黄点标示了1982年橡树保护许可证颁布的时间点。图表中展示从82年到2024的8月期间，获得许可的橡树移除、侵扰和修剪的数量变化。当中红线呢表示移除的数量，蓝线表示侵扰的数量，绿线呢代表修剪数量。你可以通过红线呢可以看到，移除数量呢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达到峰值，当时呢正值洛杉矶县细分社区建设的高峰期，此后呢移除数量呢逐年递减。与此同时呢，蓝色曲线显示的侵扰数量持续增长。1999年左右出现交叉点，侵扰的数量呢开始超过移除数量。如今，规划部每年处理的侵扰许可数量呢已超过移除许可。那么，这个保护证的许可的核心宗旨是什么呢？目的呢是在开发过程中保护和维护健康的橡树资源。该许可证建立了审核开发的提案和规划橡树影响许可证的框架体系，那是实现总体规划中现有林地临近损失的权限目标的重要工具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明确几个关键的定义。首先，是在洛杉矶非建制地区，什么算受保护的橡树？那受保护橡树呢，是指原生在南加州的硕树，也就是活体树木，且单主干在自然地面以上4.5英尺处，测量直径达8英寸，也就是胸高直径，就是缩写是 DBH。那对于多主干的橡树呢，若两个最粗的主干的总值达到12英寸的 DBH，同样受到保护。洛杉矶县境内已发现17种的硕鼠树种和众多的杂交品种。那如果需要具体的树种的信息呢，可以访问我们的县的树木中心网站。那我已经将链接呢发布在聊天框。 框里面。另外一个关键概念呢，是保护区，也就是橡树保护区是指从树干向外延伸至滴水线外5英尺的区域，或者说是从树干往外延伸15英尺的区域，以两者中较大的距离为准。那如左图所示呢，该定义呢要求规划图中的树冠投影必须按照实际形状和尺寸绘制，不能简单用圆形表示，这样呢才能准确落实保护区的范围。因此呢，受保护的橡树的整个保护区可能需要结合两种定义来规定。那从左边可以看出，左边的图有些区域呢适用于树干外15英尺的标准，那有些区域呢，则适用滴水线外5英尺标准，最终以最大距离为准。那么，橡树保护条例实际中如何运作呢？该条例呢需要洛杉矶三个部门的协同合作，规划部门、消防部门和公园娱乐部门，每个部门承担不同的责任。流程始于申请人向规划部门提交项目构想，申请人呢需按照橡树保护许可证清单要求提交申请资料、宣誓书、场地规划图、申请费及橡树评估报告。规划部的生物学家会审核橡树报告，确定地块是否属于橡树林带范围内。那若项目位于项目林地的话呢，可能需要根据加州环境质量法案，也就是 CEQA，采取额外的保护措施。随后呢，橡树报告将转交消防部门，向县林务官进行审验。林务官收取现场勘费，并且实地考察，然后向申请人和规划部门出具报告检验函。橡树报告通过检验后呢，规划部向申请人签发橡树影响许可。若计划移除橡树，申请人必须补种2棵新的橡树作为替代。若空间不足，申请人需向公园娱乐部门管理的橡树林专项基金支付替代费用。那公园部门呢，将使用这些资金在现属公园地种植替代橡树，并进行维护。那现在呢？对。那这个现在呢，介绍一下就是橡树保护许可证的历史沿革，就是如前所述呢，许可证是1982年颁布的，其中经历过两次重要的修订。第一次呢是在建立橡树专项基金，增加异地补种选项；第二次呢为林务官签发的危险橡树移除豁免许可，增加90天有效期。那所以呢，接下来呢？介绍项目范围。首先呢，工作人员注意到呢，部分居民在景观设计中避免种植橡树，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些橡树木呢将来受到许可证制度的限制。其次，存在预先移除橡树的现象，就是在树木主干尚未达到规定尺寸，但主干8英寸、多主干12英寸之前就进行移除，这种两种行为呢，都与总体规划的橡树林地临近损失的策略呢，目标相悖的。因为呢，第二三呢，目前对于未经许可影响的申请人呢，仅要求事后补办许可证，但由于影响已经造成， 这种措施呢，无法真正预防破坏行为，反而呢，可能先破坏后补正的行为，刺激了这种先破坏后补正的行为。第四呢，现行的这个可许可证制度呢，仅根据影响次数确定许可等级，并未区分不同影响对树木造成的伤害程度。那例如，移除一棵3英寸的树枝与侵扰15%保护区，所需的许可级别与整棵移除完全相同。显然，轻微修剪或者轻度侵扰与完全移除对树木的伤害程度是不可能等同的。那最后呢，现行要求许可申请人提交的橡树评估报告，需经主任和消防局部门认可的专家出具，其质量参差不齐，信息呢缺失，时常会导致许可证的流程延误。那所以呢，在接下来的2个半月里面呢，我们将通过系列会议，逐步分享针对这些问题的改进方案。以下是每周2周召开一次的周二晚间系列会议的安排，每晚6点半开始。今晚也就是第一次会议，全面介绍许可证更新的目的、历史和范围。第二次会议呢，将研究新增定义、景观自愿种植橡树的豁免条款、健康修剪规范、规划图简化要求，以及是树艺师的认证准标准。第三次会议呢，则阐述基于影响的程度而非影响的次数的新型许可框架。第四次会议呢，我们将介绍通过重新设计最大限度减少橡树影响的新版开发标准，修订缓解措施条款呢，允许天然使用天然橡树苗代替，明确遗产树补种比例，规范树木的评估方法。第五次会议呢，我们会完善裁决依据的表述规范，增加移植选项，并延长监测期。那第六次会议呢，会建立违规修复许可机制。各位呢，可以根据兴趣选取参加任意场次，每场次都会设计为独立单元。那即使错过以前的会议呢，我们也会提供足够的背景信息，确保你能参与当晚的议题的讨论。除了双周系列会议，我还想提醒大家几个关注几个可能影响橡树管理的重要会议。那每周一中午12点呢，UCLA 主办的林区叫做 Zone Zero 的研讨会，主要是研讨建筑外围0到5英尺余径防火区以及是极高火灾危险区的管理规范。那州的林业消防局受州长委托，正在制定相关法规。UCLA 工作组的重点呢，研究林区影响评估。联系人呢，会是 UCLA 的Noureddin Kachman Nouri。那我将其的联系方式呢，发布在聊天框。需要会议连接的话呢，请直接联系他。那9月18日周四，州的林业局南加州现场研讨会会针对南北加州植被条件差异进行专题研讨，联系人呢是跟上面是一样的，也就是 Nouri，他是 UCLA 的那位。10月30日周四，那美国规划协会与洛杉矶县的规划局联合举办橡树规划 网络研讨会、社区规划月系列活动，上午11:30到下午1:00举行。届时呢，将同步发布橡树保会保护许可证更新的公众草案。那现在我们说明一下工作流程。那这里呢，项目内部呢已经和规划部门和县属机构呢进行磋商，在收集各位意见的同时呢，将继续保持协调。如前所述，系列会议呢现在已经启动，包含本次会议。那我们将会议呢间隔设为2周，以便安排和特定的特区的专场讲座会。专场预约方式将在本场会议结束的时候说明。通过系列会议和专场座谈收集的反馈，将用于塑造条例草案。接下来的2个半月，截至10月14号的周二，我们将通过6次的周二晚间会议和专场，就是谈持续的完善草案。那在整合所有的来自于会议、座谈、调查、邮件和电话的意见以后呢，我们将于10月30日发布条例草案，并同步更新至项目网站。所有的注册项目新闻通讯的成员都将收到更新的通知。那我们预计更新后的条例符合加州环境质量法案 CEQA 的类别豁免条件，最终以确认为准。公众审议期自发布日起持续45天，一直到12月14日截止。工作人员将回应所有的意见，并于新年开始准备听证材料。计划于春季将最终草案提交区域规划委员会和县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那关于后续步骤，除了周二的系列会议外呢，我们希望能够与各社区的安排专场座谈会，深入的了解您特定的橡树相关的问题。以下是一些有关橡树林地的非建制地区的名单，我们希望呢能组织专场座谈，请通过今天晚上会议后，这个邮件的邀请，后续邮件邀请我们，以便呢协商具体时间。那我们理解各位和橡树共存的现状及正面面临的挑战。那接下来呢，展示的是已经签发橡树许可证的地理分布图。蓝色地块表示需要举行公听会的自由裁量许可，绿色地块呢表示无需听证的行政许可，橙色地块呢则代表经县林务官认定的危险树木紧急处理许可，含修剪、治理和移除。这是1982年以来的 Altadena 地区的许可分布图。那这是呢 Hacienda Heights、Las Casitas、Montrose 及以及是东帕萨迪纳地区的许可图。这是呢，好，是 Santa Monica Mountain、 Hudson Malibu Lake 和 Topana 的许可证。那这个呢是 Castillac 以及是 Santa Clarita 签发过许可，签发相关的许可。所以呢，我们呢真诚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专场的讲座与你的社区建立深度的交流。以下是我们的联系方式。那已经同步呢发布在聊天室。这里呢有我们的网站、邮件列表、电话号码、邮件地址、邮箱地址。那如果你想预约社区专场讲座的话呢，请给我们发送邮件和留言。你也可以呢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者点击链接参与项目调查。再次强调呢，这次调查是提供直接反馈的重要渠道，所有的意见呢都将纳入项目档案、指导许可证更新草案的制定工作。现在呢进入这个问答环节，那需要提问的请 使用举手功能，我们将按顺序邀请您发言。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们也会回复聊天框里的问题。那需要说明的是呢，同声传译服务仅提供到晚上的7:30，需要传译协助提问的朋友请现在提问，或者发邮件到 oaktree@planning.lacounty.gov 预约单独的传译连线服务。那最后总结一下呢，本次会议旨在介绍项目概况，并收集各位关于橡树管理的真知灼见。那如果未能现场回应您的意见呢，请通过书面形式提交，我们将把书面答复呢公布在项目的网站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问答环节。好，感谢 Caroline， 我看到人举手了，我想举一个举手的人叫 Kirk Kruger， 我取消他的静音。 Kirk， 你已经取消静音了，可以，感谢，非常感谢。我在聊天室里面呢发了好几条信息，因为问题的严重性，当我看到这个被完全移除的树木数量和被允许修剪的树木数量时，差距巨大。我真的不敢相信你们这个做过研究比较的这些图表对于未来的7代人的影响。更不用说呢，在我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看看那段时间内变化的降雨量、热值数，这还没有考虑到那时可以肆无忌惮的、毫无忌惮的移除任何橡树，无论是大树还是多年前的小树，这个时期。但我呢，我作为本地洛杉矶人，在 San Fernando 峡谷以及是 San Fernando 市长大，那我们过去呢是在奇西深的水里面行走，不仅仅是因为水流径流和排水系统啊，我们曾经有过满满的水坝，现在没有了。那我们根本没有补充到我们地下水的资源系统，非常非常的随意。那我希望呢能向我们的土著兄弟姊妹，就是 Tongwa、 Chuma 等等人呢思考一下未来7代人的事情。好，谢谢，谢谢你。接下来可能是 Yale Pardes， 我相信应该我的发音没有错吧。哎，是的， Yale Pardes， 我是来自于 Mount Washington。 我关于条例有个问题呢，就是有关受保护树木的尺寸标准，似乎这与洛杉矶市的这个规定还不一样。因为呢，洛杉矶市规定地面4.5英尺累积直径达到4英寸就受保护，那为什么你们的规定不同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的意思是那意味着许多橡树将不受你们的保护，那这个就不好了。因为呢我们就看到人们呢正在以非常激进的方式四处的清理树木，那我们能做什么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补种率是多少呢？因为在洛杉矶市是4:1，你们的是多少呢？那我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吧。关于补种比例呢，目前洛杉矶非建制地区替代比例是2:1，而对于遗产数是10:1。所以呢，是的，每个司法辖区呢都有不同的规定。我也听说过呢，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想法，那认为设定较小的保护直径 DBH 对于受保护的树木，也可能意味着更年轻的树木在达到保护阀值之前就被砍除了。所以呢，我也听人建议过呢， 比如14寸的 DBH，因为这样的树呢会长得更大。你要知道，就说在人们决定先发制人的移除它们之前，所以呢，这个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需要考虑。那我们也可以考虑这些问题，比如说，如果但是你们保护的措施就是尺寸标准越大的话，树木被移除的就会越多，因为它们需要很多时间，很多年才能够长到那尺寸。在此期间，他们很容易被砍伐。那谢谢您的评论。接下来是 plan back，lean plan back。你我是在Santa Clara 环境规划组织。首先呢，感谢你们做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感激你们进行如此彻底的过程，因为有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对此之前做出的一些修改并不太满意，那些修改对于关心橡树的人来说并不透明。但我想知道三件事情：第一，就当你们把橡树种在县公园时，有谁在监督橡树基金吗？有办法追踪吗？我只是希望这方面有一些透明度，因为我们遇到过人呢，就是非法砍伐树木，然后，钱呢就进了这橡树基金，但我们从来不知道后续发生什么。那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问题呢，就是说你们是否能够向每个人披露？也许现在不是好时机，但将来的这个讲座当中，关于 ADU，就是附属的住宅单元呢，增加的行政流程讨论，取得了什么成果？以及工作人员将如何尝试鼓励人们首先避开橡树，然后移除许可证，应该放在网站上，或者通知想知情的人。因为呢，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我认为呢，这像一种有意的披露。那以便呢，有更多人能够关注。另外呢，如果你们网站就是能够讨论一些累积的行政许可就好了，因为我收到这些许可呢，但没有地方可以找到他们的历史档案之类的东西。那最后呢，你们的橡树移除图表是否包括城市移除的数量呢？因为 Santa Clara 的情况比较糟糕。那我们在市区移除了数千棵橡树，但我不知道这是否在统计之内。但是诶，怎么没有回应呢？哦，我不知道是否有些问题我因为我们只是作为建议听取和记录，所以呢没有回答。那我明白了，谢谢。是，好，那接下来有请 Stephanie。Stephanie。好，谢谢 Caroline。那 Mark，我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非常有必要审视一下我们在火灾中失去多少橡树，特别是在 Altadena 这里，因为火灾后出现了激进的移除，不仅仅是。就是陆军的工兵部队啊，他们移除了，甚至呢在废墟清理之后。我认为呢，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缓解的情况。这个橡树条例和你们现在拥有的任何缓解方法都应该考虑用于恢复在 Eaton Fire 中被摧毁的区域的一些橡树树冠。好，谢谢。好，谢谢 Stephanie。那么接下来呢，看一下 Cathy。Cathy，我看我已经取消您静音了。对，我想感谢你们认识到这个保护橡树法规所存在的弊端。我住在 Altadena，那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呢种了很多的橡树，它们在我们居住期间长大了。那这些橡树呢，靠近我们的车道、地基、露台，它们也在我们的公园带 park 这个叫做停车地 parkway 那里。我们在这个停车的地方呢，停车带呢种了两棵小树，所以呢，你们提到的有关滴水线内外影响的这些权限限制，那我希望你们知道，要意识到橡树呢正在这些潜在的侵扰区内生长，而且呢，它们还长得很好。另外，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 Altadena 现在不属于极高的火灾危险区。那我将很想看到，就是有关建筑物5英尺植被的新规定会如何发展，以及这将如何影响树木。你知道呢，我们这里有一些构成树干树冠的树呢，不是橡树，但是它们古老的大树。我认为这也是需要考虑的。我们保护橡树，但对任何其他古老的大树都没有保护。那我们地块上有一棵巨大的古老松树，我们有榆树，我们还有很多树。我们喜欢树荫，保持社区凉爽很重要。Altadena 比不远处没有树木覆盖的地方可要凉爽的多了。但我想确认一下，就是说你们帮助人们将橡树视为资产而非负债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们希望人们在景观中种植树橡树的话呢，这是唯一的途径。好，谢谢 Cathy。 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任何的评论呢？或者我想 Stephanie 又举手了，所以我将取消 Stephanie 的静音。哎，没错，我的确又举手了， Mark 和 Caroline。 那任何像这类橡树条例的最大问题呢，都是教育。我确实认为这绝对是个领域呢，如果县里面有资金用于教育过程，那就太好了。我很高兴你们将深入社区，这个太棒了，这是个非常好的开端。但这不应该只是在谈论条件，他应该谈论这些树木对于我们有多重要。他们提供树荫，不仅是栖息地，还有对流域的好处。所以呢，如果你们能够同时与其他也在谈论这些人建立关系，那我觉得这就棒了。因为我认为这将真正的加强我们这个讲座的效果。你们的理由以及是对橡树条例如何运作的期望。谢谢。谢谢 Stephanie。 那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们刚刚在我们的树木中心 Tree Hub 放了一个链接，我们正在努力传达橡树提供的生态系统效益。我看到有人，好吧，我看到有人举手了，但我看到好像呢，有人也在聊天室里举手。那就是呢，如果找不到举手功能的人呢，他在 React 反应下面那个星形图标，如果你点击星形图标呢，你可以，你知道，举手。那我们看一下 David 和 Lori， 然后我在聊天室里看到 Robert 和 Peter。 啊，对， Peter。 那我们开始吧，怎么样？我们从 Joanne 开始，然后取消 Joanne 的静音。 Joanne 请讲。你好，我有个建议，就是当你们推广这个条例的时候呢，一个优势，因为你们有更多的空间和地块，而且真的可以做个很好的宣传，利用 然后，因为在北方，北部区域呢，里面有很多的地块，所以做一个很好的宣传，就是利用奥特丁呢，这个许多橡树的，能够防止房屋燃烧的事实。那你们也可以利用这一点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同意 Stephanie 关于教育活动的方法，但你们也可以做一个推广活动啊，鼓励人们种橡树，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好处，不仅增强生物的多样性，还能防火。因为呢，tree people 呢，其实上赠送非常小的橡树苗，他们可能只有8到10英寸高，但是他们有足够的树苗。你们也许可以在你们的一些活动中跟他们合作，赠送这些树苗。你也知道呢，也许有其他组织种植他们来赠，他们赠送，那你们可以提供这些考虑一下吧。好，谢谢。然后谢谢 Joanna，我想补充一点，实际上呢，我们林业部有2个苗圃，他们是免费赠送橡树的。但在会后的会议上呢，我会放一些相关的信息给大家。是的，你们在推广这橡树条例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做，因为没有人意识到呢，只是他们想，哦，我需要一些施工，或者说有一棵橡树挡道，而这样的话呢，会鼓励他们拯救它。林业局呢，实际上承认。橡树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东西，这个跟其他的植被还真的不一样呢。好的，谢谢 Joanne，谢谢 Joanne。下一个是 David Rose，请取消静音。你好，我有个问题，是。我注意到，通过阅读材料和听你们今天的讲解呢，有2种不同类型的树作为替代的一部分，请说明一下这个老树 （old tree） 还有 heritage tree。橡树是2换1，遗产树是10换1，10换1，没错，是的。我很好奇，那有什么不同呢？什么是遗产树？我不熟悉那个，为什么它的比例比橡树要高呢？是的，抱歉，我没有定义我的术语。遗产橡树呢，是指直径达到36英寸的橡树，从自然地面4.5英尺处测量。那如果是主干橡树的话呢，则是2个最大的主干总直径达到54英寸，从地面以上4.5英寸处测量。好，哦，明白。那这个比例不一样，通常不同。你知道为什么吗？是10:1和2:1的区别呢？我的意思是，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我只是好奇，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你知道，我只想说一下我的想法。谢谢。是，我们可以随着我们的进行更多的会议呢，我们可以更多的讨论这些差异和比例。这是我们一直在考虑和思考的事情。非常感谢，谢谢。下一个是 Lori Paul，取消静音。请讲，Lori。好，抱歉，我按了好几次取消静音功能，但是没有反应。首先呢，我只想同意之前所有的发言者关于该条例的建议和评论，并算是附议所有的这些评论吧。不过也简单提一下，就聊天框里面提到这么多，周二晚上的固定会议，也许你们可以换一天。因为我们有些人在周二媒体工作，非常困繁忙，非常感谢，难以选择。第三呢，就是我长期以来呢对橡树条例的问题在于缺乏教育，以及你知道公众宣传以及是处理橡树损坏和移除紧急呼叫的流程。我数不清有多少次的周末节假日甚至晚上发生非法或者违法的橡树活动。特别是由于我们的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亲爱的朋友，就是 南加州的爱迪生公司，以及是公共事业树木服务公司。嗨，你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的人可能没有关麦克风。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可怕的毁树和愚蠢的行为。我尝试打电话给 Norwick 和县里，作为县的树医师呢，试图在任何时间上联系个人，拨打县的紧急号码。但是不同时间内，所有人都一无所知。但等到你最终联系到某人的时候呢，树已经倒了。需要真正的橡树保护，建立紧急流程，特别是在火灾以后，一个7天24小时关于树木移除的呼叫中心系统是需要的。你可200年树林的遗产树，可能在被任何人联系上县政府之前就被砍掉和毁掉了。我认为这是需要改变的。然后呢，作为一位野生动物生物学家呢，我还想指出，橡树和橡树林地是许多野生物种的关键基石物种，特别是在这次火灾以后，它们的重要性更加重大。对于鸟类，从某些蝴蝶的巢址一样，那我们失去了大量的巢址和本应被拯救的树木，因此不道德的。这些树医师呢，纠缠恐吓业主关于树木的问题，或者只是提出超出4次秘密的移除私人财产上的树木，这绝对是可耻的。好，那啊，以下呢，有请 Peter Gonzalez。好，我是 Peter Gonzalez，代表 SC 的 Planner。我在洛杉矶县做土地用途顾问已经做了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里呢，我想我只可能只种一棵树，一棵橡树，那就是我唯一一次说服别人真正种下一棵橡树。我想之前的几位发言者都已经多次提到这一点。这个条例呢，应该推广一种种植橡树的方式。现在它的设置呢，让人觉得种橡树是或砍橡树是件负面的事情，费用很高，但我们应该尝试推广种树。也许可以这样：如果业主决定种一棵树，他们仍然拥有这棵，该房产期间可以修剪它做什么？然后一旦他们搬走或者销售房产，销售条例再生效，那时呢，则需要。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创造不同的方法，灵活性来就具有灵活性的方法呢，来鼓励他们来推广种植。就是在，并且呢，通过业主灵活性来奖励他们，例如呢，如果他们对房屋进行加建或者进行一些景观美化，让他们对自己种的树呢有灵活性，能够修改它、修剪它，或者说某种情况下可以进入树的保护区。那这是我唯一的评论。我真心希望呢，树木被植被被种植，而不是被移除。好，那现在呢，差不多3点20分了。今天的会议呢，将在7点半结束。但正如 Karen 之前指出的，如果有人想多待一会儿跟我们聊天的话呢，也没关系。但正式会议呢，将在7点半结束。我看到呢，Robert 是下一个。那他有个问题，请取消静音。好，那就是我相信 Robert 已经在线上。Hello，你好，我的名字叫 Robert Gangren，我是奥特蒂娜的居民。我首先想感谢陈女士，我们作为周一前呢收到邮件了，这是一个更大的区域规划努力的一部分。我的房产上呢有一棵非常漂亮的橡树，它不但为我们的房屋呢提供遮阴，增加价值和吸引。他呢，还正好在一个新建的住宅项目的边界上。 我很高兴呢，有一个很好的新邻居。那这个项目呢，是在火灾之前开始的。那我想强调的是呢，在上述位置方面呢，我发现存在某些的疏漏，就涉及到呢，我们正在建造什么？因为目前呢，区域规划部门正在与区域执法部门合作，以达成一个认识或者做出一个认定。我不知道你们讲到什么来着，不过呢，我的观点呢就是，随着未来几年 Altadena Sol 的建设继续进行，我不希望成为一个焦点，就是机场的规划呢，不能因为它们离自己的地界线只有1英尺或半英尺、2英尺就省略树木。不过呢，我的观点呢，如果能够有某种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或者将其作为上述法规第22章的一项政策，那就好了。那我不知道，但如果我们在奥特迪纳仍然有一些非常大、非常漂亮的树，包括我住的那条街对面的那一棵的话，我担心的是，随着所有的建设和区域规划部门必须审查每个人的场地规划，做出批准、发放许可。树木会在这个过程中呢被忽略掉，所以呢，这就是我的关注点，也就是我想提出的。我认为我们需要想办法。我不想说，如果被忽略的话呢，就要受到惩罚或怎么样，但这个就是。我也不希望这样发生。那这个就发生我身上的情况，我讨厌看到这种情况呢，发生在其他想要保护的所有物种，不仅仅是橡树的人身上。好，我看到 Lori 举手了，所以呢，我要取消 Lori 的静音。好，Lawyer 到你了。啊，对不起，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举手了。不过呢，我想借此机会呢，完全赞同刚才发言者所说的，因为我认为我们在承认许多根系和滴水线延伸到其他物业这方面呢，做得很差，特别是在一些 ADU 附属住宅单元的建设中，人们呢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移除剩下的一点点原生栖息地，草坪或者陆地，连同大树。在任何人注意到它们存在之前就移除它们，然后建造一个 ADU。这很多时候会导致，你知道，就是说，我接到一个电话吧，有人度假回来，发现他的，这个地块上的树都快要死了，因为整个支撑根部和深层的根系已经被另外一个地块上的施工破坏了。正如刚才这位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所以请再次认真考虑这一点。在 Eaton Fire 灾区即将进行的大规模建设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再次强调呢，这切都跟执法有关。但我最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受压的树木呢，会因实性秀丽才小。小树就是 polygraphia whole border 和泡沫溃疡病等入侵情况而生病。我认为呢，需要对一些在火灾中幸存下来，并在于过激进的废墟中造成的遗存存活下来的树木呢，进行健康检查，提供某种治疗援助或者提高意识。这样的清理工作损坏了根系。或者是只是移除了太多的树木，所以你可能有一棵曾经与另外一片树丛或树群共生共荣，现在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在阳光下曝晒。那最后呢？长话短说，这意味着火灾之后需要给树木浇水，即使是橡树。 随着这个季节，夏末季节变得越来越热，气温升高，人们不在厂的情况下呢，他们也不在自己地块上。那这些陆军呢，清理了这些地块的树木呢，不再处于他们之前的状态和庇荫下。如果我们不浇水的话呢，我们将开始失去树木，而大多数水务公司已经关闭了许多这空置地块的供水。那没错，那 pack，那好，听到我声音吗？那我尽量简短吧。我很高兴呢，这么能提出了上述的所有的好处，但是的确如此真实。我的意思，它是无价的，尤其是成熟的树木。我住在一个似乎与其他人非常不同的地区，我住在非常城市化的西南部的洛杉矶地区，它紧挨着105号高速公路，有2个机场的飞机从头顶飞过，还有火车，有地铁。我的意思是说呢，我有噪音，有污染，我有空气污染，你想到的，我们都有。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呢，我只知道有一棵橡树就在我旁边。我有一张50年前和这棵橡树的合影，那时这棵橡树已经很大了。我尽我所能呢，保护它免受承包商的这个开发商的伤害。他们虽然已经做了事情，但它仍然屹立着。所以呢，不管怎样。刚才有人提到关注树种而不是移树，那在这个城市地区，树冠如此缺乏，真是荒谬。我只想呢提一下，我的地区呢，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更多的树冠，这就仅此而已。那我也希望所有在火灾中的人呢。一切顺利，谢谢。好，感谢。我们注意到呢，就是橡树遍布全县各个种区域，真有趣。那很高兴听到这点，也许它的密度较小，但它们还是存在的。我们还有一位发言人 Yao，那我现在取消你的静音，然后对，Yao，或者说我的发音不大准，请您可以发言了。是，我再次发言，在洛杉矶市似乎没有真正的保护树木的办公室。那我希望呢，并且我希望你们的办公室呢，也许能为橡树做到这一点，即使不能为黑胡桃木以及是其他树木做到，因为开发优先，树木被忽视。林业部门呢，尽管他们可能很努力，但是他们的业务是发放许可。以确保任何移除都是合法的，他们不会停止树木的移除，除非绝对必要，这是罕见的情况。那你们的办公室会对移除2、3棵树说不吗？你会保护他们吗？那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一点呢，我真的想知道这一点，谢谢。好，谢谢 Yale。我想说呢，今天我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启发。县里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收集到的所有的意见。我知道聊天框里还有很多信息，我们肯定会查看聊天记录，比如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们今晚可能没回答，我们会通过电子邮件给你们答复，因为我们有今晚的每个人的注册邮件。好，再次非常感谢。在此呢，我把交给 Caroline 做任何你想做的最后陈述。然后呢，我们会在7点半结束会议，并期待后续会议。我们每2周举行一次的和周二附加会议，感到非常兴奋。我知道每个人呢日程都非常繁忙，很难找到一个我们都认为能够大多数人参加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当然想大家都知道这些会议呢会持续的进行，他们会被录下来。并会尽快放在我们的网站上，我们也会提供其他意见的途径。好，